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勇敢的补锅匠约翰·班扬的故事。在上一集中，我们说到约翰·班扬溺水了，好在他的同学们把他救了上来，并且把他放回手推车，准备送他回家。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约翰·班扬的故事第三集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，
他们终于艰难地回到埃尔斯托，停在班扬家的屋前。鲍勃进去叫约翰的父母，并告诉他们怎么回事。班扬先生和他太太匆忙出来，轻轻地把儿子从手推车里抱出来，放在床上。然后班扬太太回到孩子们那里，感谢他们救了约翰的性命。孩子们说道：
先生，真的是鲍勃·里尔克救了他，是鲍勃和詹姆士去救的。
班扬先生问道：
哦，哪两位是鲍勃和詹姆士？
当着两个男孩走上前时，班扬先生热情地感谢他们。他补充道：
我希望我可以付给你们钱，但我只是一个贫穷的补锅匠。不必那样，先生，我们很高兴能够救约翰。
他们说完后就尽快离开了。他们真的很高兴，竟然能把必死无疑的约翰救了回来。他们也感到已经弥补了用补锅匠之歌取笑约翰的事情，所以感觉好多了。当约翰听到是谁救了他时，苍白的脸颊变得通红。妈妈告诉他：
你想把鲍勃痛打一顿，但这次他跟人合力救了你。
约翰回答道：
好了，妈妈，我猜我再也不想痛打他了。我感觉鲍勃现在是朋友，詹姆士也是。
这件事吓了约翰一跳，他母亲也是。有一段时间他不敢让约翰推着手推车出去揽活，父亲代替他出去了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受惊的约翰缓过劲儿来了，就询问他是否能够再次推着手推车出去。他的母亲犹豫着同意了。他很担心，因为他知道约翰很鲁莽，天不怕地不怕。约翰谨慎了一些，暂时一切顺利。直到接下来的这一年，他轻率的行为使他再次陷入危险之中。在贝德福德附近的一个小农庄，约翰刚刚修好几只水壶，然后吃完午餐。在这个农家的院子里有一口深水井，当他吃完饭就决定去探究一番。他想看看是否可以听到井里响亮的回声。约翰弯下腰向井里呼喊，的确回声挺响。他发现喊的时候身子越是探入井里，回声越响。
约翰激动了，身子探出颈沿越来越多，甚至忘记保持平衡。突然他失去平衡，随着一声可怕的尖叫声，他一头栽入井里。农夫正在谷仓旁边劳作，听到了尖叫声，他急忙取来长长的梯子，跑到井边，把梯子放入井内，顺着梯子爬下去，把约翰救上来。幸运的是，约翰还活着，但是农夫和妻子把他放在床上躺了一个多小时，确保他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，能够继续上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约翰继续发生严重事故。有一次，他坐在贝德福德河的一条船上，掉进河里了。如果不是船家跳进河里把他救上来，他肯定已经淹死了。自从鲍勃和詹姆士把约翰从海里救上来那次之后，他跟他们竟成了好朋友。在一个美丽的秋日，约翰推着他的手推车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看见男孩们在田野里奔跑，他把手推车立在路中间，跟他们一起跑。男孩们突然停步，他们喊道：
当心，当心那里！
一条大蛇正在爬行穿过马路，男孩们打扰了这条蛇，他正愤怒地嘶嘶作响。约翰嘲笑道：
你们害怕一条蛇？我不怕，请看，我要抓住它。
他跑到这条蛇跟前，手里拿着一根棍子，使出吃奶的劲儿，狠狠地打下去。蛇躺着没有知觉了，他就抓住它，撬开嘴。约翰夸口说道：
现在我要把它的毒牙拔出来。
他在拔牙的时候太粗暴，以致在一颗牙齿尖上割破了手指。惊恐的詹姆士说道：
哦，约翰，现在你将中毒而死，难道不对吗？鲍勃，现在他手指上有蛇的毒液。
是的，
鲍勃附和道，
但是我们会帮助你，约翰。
鲍勃抓住约翰的手，使劲挤压他受伤的手指，把毒血挤出来了。是的，约翰展现了难以置信的勇敢，但是他的粗心大意又一次差点儿要了他的命。当兵。英格兰内战正酣，英格兰兼苏格兰国王查理一世对他的国家实施铁腕统治有许多年了，他漠视一切法律，对臣民的关心和顾虑毫不在意。人们可以承受重税，但是国王开始制定法律来规定他们应该如何敬拜神，于是事情变得更糟了。这一切始于苏格兰，国王想建立主教制的教会治理模式，一种与罗马天主教非常类似的一套制度。苏格兰人支持加尔文主义，不会做任何与天主教相似的事情。国王颁布命令，要在爱丁堡的主要教堂举行弥撒，于是人们起来反抗，用石头打神父的头，大喊道：
我们不要弥撒，用石头打他。
国王气急败坏，集结军队镇压苏格兰人。然而苏格兰人自行签署协议，承诺为了加尔文派教义互相帮助，他们称此为盟约。国王查理一世输掉了对苏格兰人的战争。如果他是一位智慧又通达的领袖，他本应该能重新统一这个国家，但他并不是这样的人。他策划了密谋对付一些议会成员，这次密谋失败了，整个伦敦都 义愤填膺。有一个名叫奥利弗·克伦威尔的人是下议院议员，他集结了一支军队，结束了国王的暴政。克伦威尔的士兵被称为元鲁党，因为他们的短发修剪至高于耳朵之上，得此戏称。人们敲锣打鼓，走遍全国各地，为克伦威尔的议会军招兵买马。他们不久来到埃尔斯托。士兵的生活和打仗的刺激吸引着约翰，这肯定比推着手推车在周边地区揽活、修补老旧的锅碗瓢盆要令人兴奋得多。一天，约翰对母亲说：“
我打算去参军，奥利弗·克伦威尔需要士兵跟国王查理一世打仗，我想去成为他们的一份子。”“
但是儿子，你才17岁啊。”“
那阻挡不了我，我强壮又健康，我不害怕危险。记得我杀那条蛇吗？”
母亲不得不承认这一切都是事实。这些年，约翰为了揽活，风雨无阻地长途跋涉了许多路程，他体格强壮又健康，足以适应战场。他说道：“
约翰，那些是真的，你胆子确实很大，但是也很鲁莽。在军队里，你将面临更多的危险。”
在他心里非常希望丈夫能说服约翰放弃愚蠢的计划，因此他补充道：“
你得先等到你爹回家，约翰，在跟你爹说到这事之前，你不能做决定。”
然而当母亲向一个邻居吐露她的担忧时，遭到对方强烈反对：“
让这男孩去，他又喜欢咒骂，又爱赌博，如果不再带坏别人，埃尔斯托人都会松一口气，让他去吧。”
母亲很震惊，连忙转身回家。仔细考虑邻居的话，他气得脖子都鼓鼓的。难道儿子果真变得那么危害一方，以致如果他离开，整个埃尔斯托镇的居民都会欢呼雀跃？真令人受不了呀。父亲回到家，听了约翰的计划，根本没有反对。他说道：“
老婆，让这孩子去吧，也许在经历了战争的恐怖之后，他能学会更加冷静和深思熟虑。”
父亲同意约翰去当兵了，但是在埃尔斯托镇，他不是唯一去当兵的孩子，来自附近的其他几个男孩也应征入伍，包括他的朋友詹姆士布朗。詹姆士和约翰分在同一个连队，因此他们经常见面，一起聊天。他们不得不加入驻扎在纽波特帕格内尔的守备部队，理查德·科肯上校在那里等着他们。他们必须为控制莱斯特城而战。他说道：“
武装自己，准备好几天内行军。”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你不是无足轻重的，你极其宝贵，你是重价赎回的，是尊贵的王子。